Dini Bensi Sijia Moni Fu, Dini Wenshu Zhihui Yongshi, Dini Chang Cheng Dan Shang Shi, Wu Shang Sheng Sheng Wei Miao Fa, Pei Qian Wan Jian Nan Zao. Wo Jin Jian Wen De Shu Zhi, Yuan Jie Ru Lai Zhen Shi Yi. Wei Du Hua Yi Qie Zhong Sheng, Qing Da Jia Fa Wu Shang Shu Sheng De Pu Ti Xin. 下面我们讲那个大圆满前行当中呢，讲这个往生法。往生法昨天前面课盘当中有五个课盘，其中第五个是以大悲构造，超度亡灵的这个往生法啊，这个是前面就是讲了一些道理。如今大多数徒有虚名或者徒有虚名的上师，或者这个活佛啊等等，他们这个超度亡灵呢，如果他们完全是慈悲菩提心的驱使下，而根本不牵扯自私自利，那么单单的依靠菩提心的这一动机，也可能利益亡灵，就是这个地方可能要这样的，也可能呢，就利益一些亡灵啊，就是不是大大的，就是这大大的几个字都不用都可以，同时也不会成为自己修行当中的道障。啊，就是说现在有个别的一些这个带有这个上师的名字，带有活佛的名字，但他们自己呢，就是没有什么真正的一些修法的这个境界啊，就只是有一颗好心啊，就是无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的话呢，那么依靠这种这个利他心呢，就是也还是会这个利益众生，就会这些亡灵呢，就是有利益的。同时呢，就是也跟这个自己的这个修行呢，就是不会到账的。所以就华智仁波切在这里呢，对个别的一些当事的，就是所谓的这个上师和所谓的一些活佛的这个行为呢，就是不太满意，就是他们呢经常是就是到一些别的家里去，就是超度亡人啊，就是接受很多的这个供养啊，那结果呢就是这个亡灵呢，就是也没有这个超度到啊，就是可能华智仁波切刚刚就是发现，就是我前面就是举的这个公案的个别的就是一些事情吧，就是看到一些别的上师就是这个高高这个在上啊，然后呢就是就口口声声说这个超度，但实际上呢就是对自己贪着这个一些这个财物，没有正式的去这个超度道，就是因此呢就是在这个当中呢，在这个引导文当中也这样这个说明，凡是一门心思的谋求自己的利益啊，仅仅是依靠口头上会念诵超度亡灵啊，由人以借数逝者的亡身嘛等等，那么这实在是极为下列的这个行为啊，就是就没有就真正的这样的这个利他的心，没有真正的这个依地菩萨之类的这些境界啊，就一门心思的就是吐着这个供养啊，口头上呢就是说是我要超度，其实就是这样的这种行为呢，就是很可怕的。我们藏地现在也有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寺院呢，这个寺院的话呢，那么寺院里面最大的这个活佛呢，就经常是要去，就他有权利就是去这个超度，去超度的时候呢，就是给他供养可能他们家里面的最好的那一品嘛，就是然后包括就是他试着自己的一些好的衣服啊，就是这些都是全部给他那个，以前都有这种情况啊，就是那个上师呢，就是他有权利他们家里的最好的那一品嘛呢，他念一遍那个往生法，超度一遍以后呢，就是可以这个供养，他也觉得是这是理所当然的。这种传统呢，现在也是在寺院，好多寺院里面的基本上都还是有的啊，就基本上都有。但是华智仁波切的意思呢，就是这个人是真正的高僧大德，如果有慈悲菩提心的话呢，至少也是对这个亡者是有利益的，就是不会就是成为自己的道障啊。如果他完全是一种我前两天跟大家举的例子一样的，就是他心里面一直想着这个他们家里的这个财富啊，就那这样的话呢，对亡者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意义啊，就是没有任何的意义，而且这种行为呢，就是极其下列的，宋词当中也这样说的，这个是不知道是哪一个校正的，以为去之解脱之感地，然却致力引导他人者，此而致力稍许不相合，犹如利水之人救你者。 那么自己的是还没有到戒脱的甘地，然后呢就是每天的是致力的就是向引导他人，也就是说呢就是去这个超度他人呢、啊、那这两者这个行为呢就是有点不合理的啊，你自己的是根本就是没有一点一滴的那种这个境界啊，然后呢就是整天去这个超度亡人的话呢，那就是这个有点这个不合理的，就像是一个人他自己的事就是已经沉溺在水里面，然后他还要想就是救别人的话呢，那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抱不住，就是还想救别人是非常可笑的事情一样的。所以我们真的要这个度众生啊，其实我在想光是我们将近说法度化众生，这个是应该是不一定非要就是让我已经获得了这个解脱啊。就是我如果是得一地菩萨以上才可以降课的话呢，那就是我们这个所有的法师就是首先就是第一个是看有没有得一地菩萨的境界，就是来这个考察。但是这一点确实也是这个佛陀在相关的经典当中也并没有说就是必须要得到什么这个自量道以上啊、加行道以上啊，并没有说三智识的发相这样的时候也是有一些这个发相，就是在这个发相里面没有这么要求的。但如果我们尤其是接受大量的这种供养啊，然后呢就是超度这个亡人的话呢，还是要求是比较高的啊，就并不是说我们不要这个超度，我们如果有好心好意的念佛啊，念那个往生仪轨呢，当然是也是可以的。作为居士做这个助念的话呢，就是也是可以的。其实我们这个助念呢，也不算什么，就是你非要就是多少多少的费用，就是这个不。没有这样的规矩，没有这样的规矩。你好心好意念的话呢，我们以前也讲过，就是在这个《地藏十轮经》当中也讲了，《无量寿经》和还有其他的相关经典里面都讲了，就是别人跟你念经，别人超度呢，还是对这个亡者是有一定的这个利益啊。助念的这个功德是不可思议。但是如果我们把它就是形成一种费用，现在汉地有些寺院里面也是就是上这个烟口啊，就也是要多少多少钱，就是然后这个多少钱。就如果你这样这个已经这个规定了，已经规定了以后的话呢，那么这个亡者呢，就是平时的是一直是用这个他的一些很聪明的这种智慧和眼睛呢，就是看着的，就是所以还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尤其是我们对活人也好，对亡者已经答应的那个就是。有些这个怎么说啊，就承诺的话呢，就是一定要尽量的做。前一段时间我们这个学会这边就是终身学会的凡是这个能听得上的呢，我们就是包括我在内的时候，我说是答应了就是一百遍那个观音信众。前两天他们给我发过来了，就是好像几个人呢，就是然后我一直忘了，就是今天早上刚醒过来的时候就想起来了，然后我就很可怕，马上坐起来，就是先念那个好像这个300遍吧，就是300遍那个观音心咒。我想可能这个亡者的话呢，就是一直是瞪着的，就是对他们来讲呢，虽然我们念100遍观音心咒呢，就是比较这简单，对这个逝者来讲呢，就是确实是念一遍都是对他来讲是非常的这个珍贵，就是所以说我有时候就忘了以后的自己也害怕，就是就可能。可能就是一直是这睁着眼睛看着我的，就不知道，就我有点感，不管是感觉也好，分别念也好，感应也好，就是马上念。就是同样的道理，就是我们以后啊，就是包括这个僧众啊，或者说是居士的话，那就是对这个亡者的这种超度和对亡者的念经呢，就是还是应该注意。就是在这里面，就是完全我们超度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们念这个诸佛菩萨的名号和一些有加持的这个经轮呢，就是肯定是有对他这个饶益的。如果我们没有念，就然后接受一些供养的话，那就是那这是很困难的。尤其是一些亡人的这种供养的话呢，我的自己的是基本上是他们的这些亡者这个需要念经的那些钱呢，就全部都堆在一起，然后呢，就是放那个刻观音信咒，就是刻观音信咒。然后他们有些这个大量的一些资金的话呢，就是交给这个僧总，就是让他们念，就是自己呢也没有超度能力，就是到时候也很麻烦，就是这个私人一直看着的话，那就是也是麻烦的。 的，就是所以说，就经常在这方面是比较这个注意的。他这里讲呢，从前就是真武哲丹增丘培的大师啊，在这个转绕赞日僧山的期间呢，在他的境界当中出现了什么？昔日他所超度并没有这个赎取了旺盛马的一个人，并赎取了，就他就接受了这个旺盛马啊，就旺盛马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那么看见者那个人呢，就是从这个血海，好像血海是当时的他扎日附近的一个户，就是这个血海当中呢，就是露出头来，并且呢，就是喊着这个大师丹增丘培的名字说：“我该怎么办呢？就是你把我的这个旺盛马呢，就是已经接受了，还没有好好的超度，我该怎么办呢？”然后大师呢，就是惊恐万分的这个说道：“就我将这个转绕赞日僧山的功德回向给你。”于是呢，就是这个刚才的这个境界当中的人呢，就不见了啊，就人都不见了。所以我的是没有境界的，但是在我的分别念当中，好像我们弘法部这边给我发了好几天呢，就是然后就早上一醒过来的时候，都是有一种特别奇怪的感觉，就是好像这三个人一直瞪着我一样。我有一种这个，也许是可能自己的分别念吧，但是我也奇怪，就是为什么醒来的时候中间一直忘了，就是然后这个一醒过来的时候呢，就是这个是特别的那种这个明显的，就然后我就很恐惧的马上坐起来，然后就把念完，就是三百遍。所以这个当时那个丹增丘培是确实是有境界的人，就是他在境界当中就是已经出现了这个人了，就是出现，并且是他喊着这个人的名字，就喊着那个大者的名字，然后他把那个转杂日僧山的这个功德呢回向给他，就已经没有了啊，就像还债一样的就没有了。不仅如此，而且是便具有证悟殊胜啊，殊胜证悟的高僧大德，如果接受了王财供养，以后呢就是没有念经回向等等，也会成为地道的障碍。从前足见仁波切啊，有一个叫做是吉美汤丘丹增圆寂的时候呢，众弟子引请呢，就是智美祥琼大师啊，就是这是足见派的两位这个大德，就是。并且呢，就是就准备就是做那个念诵啊，一体火化的这个火葬的仪轨啊，就是念诵。结果这个尊者呢，一整天从开始念诵母语仪轨，进行呢就是构造，就是反反复复就是这样超度。一般来讲，对高僧大德的话呢，也不需要就是念什么构造仪式啊，还有就是母语仪式啊，就是母语都是一般就给阡陌的一种仪式，就是所以这些都是一般的这个大德呢，就是不需要，就是我们一般的对这些高僧大德也念经的时候呢，念什么细节陀啊，念普贤行愿品啊，念一些那个就是祈祷文啊，就是这样就可以，就是不需要跟普通的人一样的，就是或者这个非要给他念破啊，念构造啊，就是这些都是不需要的。但完全对一般普通的僧人一样，就是做超度，就是刚才跟这位大师呢，本来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呢，就是这么讲，就一直是给他这样做。诸位僧人就问这样的这个做的原因呢，就是尊者呢最后介绍到的，他说是这个吉美汤丘啊，就是他在生前的时候接受了一个王者的这个黑马贡品，可是当时呢，就是却没有对逝者念诵仪轨做回向，被这个超度的这个王者呢，就是是一个特别罪业深重的人。因此对他的这个道证呢，就是有一些障碍。本来他可以亲近，就是往生极乐世，往生亲近沙土，但是他在这个信道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就是产生一些障碍啊，就是产生一些障碍。但现在呢，就是通过我们俩，就是并肩协力的，已经就是有卓越的成效。据说这位王者呢，就刚才这个正位王者接受了他的供品的那个呢，叫这个郭罗丹真啊，就郭罗是现在我们这个青海那边的一个人吧，青海那边的地方就是郭罗，就郭罗柱，就现在那边有个叫郭罗柱，就应该是那边的，然后这个丹真就是那个人的名字叫王者，叫做是丹真，因为那个丹真的话呢，他。就他的这个家里的这个公平呢，就是那个上师已经接受了，但是没有好好的给他超度，没有好好的给他念经回向。所以我们这个有时候接受念经前也好，就是接受这个别人的一些，尤其是这个逝者的一些这个供养的话呢，就是至少自己也是就是念一些这个咒语啊，念一些这个经啊。我都是别人跟他们，就是凡是现在我们学院也比较大，就是每次都是到路上的10块钱20块钱，就是经常写上一些名字， 就是交到书里。交到书里的时候，一方面我也没有吃，就是也不送的。但另一方面的话呢，尽量的就是当下就念几句关于信咒，就是嗡嘛呢叭嗡嘛呢叭嘛，就应该这样的。所以我们以后呢，可能我们这边都是这个规矩啊，就是好多这个，包括这个汉僧出家人和法师的话，那好像也没有这样的。藏地有一个这样的习俗，比如说我的亲戚，我的这个家里面什么死了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名字这个写上，然后10块钱8块钱就是多少钱呢？就是随自己的这个愿，就是尤其是将近说法的这些法师呢，每一个的是就是就交几块钱，然后把他名字写上。这样的话呢，他会经常超度啊、加持啊，就这样的。其实这样做的话，都是应该是很好的，就是对那个对僧宗就是教一些千年经，就然后对亡者这个进行超度，然后对这个个人就是比如说将近说法的，就是真正的一些法师的话呢，他们就是经常有将近说法的功德回向啊这样的，然后让他们呢就是也对这个亡人就是进行超度，就是这样就很重要的。当然我们大量的就是在汉地也没有这个规矩啊，就是我家里的这个人死了，就是然后家里人死了，就是把家里这个最好的房子、最好的车、最好的马供养给什么什么的话呢，那这个可能以前没有这个规矩，以后不一定有。但重的来讲呢，就是接触这个亡者的话呢，一定要就是好好的这个回向。以前不是那个好像我们那个记了原文大书里面也讲了吧，就是唐东杰波在一个地方的话呢，看见一个特别大的蛇啊，这个蛇的这个身体呢全部都密密麻麻的，有好多的这个笑的这种生命呢，就是就开始吃着它啊，就有很多的笑青蛙就是吃着它。后来呢，就是他通过神通一观察，其实这个蛇呢就是在他的生前时经常就是好像给别人超度的，但是他没有好好的超度，就是他那个贪心呢自己接受很多的财富，就是后来把这些他所超度的这些施主呢，就是就没有好好的超度到，就是他们翻过来就是变成青蛙，就是然后就吃他的这个身体的肉啊，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公案。所以我们将这个超度别人呢，就是不是那么这个容易。一讲这个因果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可能就心里面有点算了，有点担心。其实这个很重要啊，我们讲因果的时候，就每个人的就成了一种毛骨悚然，就是特别害怕的那样的话呢，说明我们这个学法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效果啊，就是有时候就是一讲起来欢喜的这种这个修行的境界的时候，也大家很开心的。然后一讲起来就是关于这个因果方面，以前上次如意宝讲白夜经的时候，都是我们每天都是特别害怕，就是就哎呀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我死了以后肯定怎么办呢？就是我这个以后怎么办呢？有很多很多的这样的这种想法，这样的话呢，对自己一生当中是有很大的这种感受啊。那么这些神居上师大护法之位的这些人也是一样，如果是接受王财的这个时候啊，既不发心，就是也不回向啊，就没有好好的发愿，没有好好的回向啊，不回向、不发愿、不念诵一轨，而认为我是如何如何啊了不起的上师活佛，实在是没有什么好处啊。就这是我们法师也好，就这一点藏传佛教当中的确是华智仁波切在世的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是非常不错的，藏地佛教非常兴盛，就是应该是很不错的。但是现在呢，就是可以说是比比皆是啊，就是啊，就很多都是啊，我是因为是活佛，我是堪布，我是法师，我是什么什么，然后接别人对我这个供养的话，那理所当然的，这是天经地义，没有什么的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不会有好的这个结。基层当中都是你可能有钱财啊，有地位啊，就是有名声啊，什么都是在这个万人之上的，就是非常不错的。可是你的这个下一辈子、下一世，你这一世没了以后的话呢，那就变成了另一种这个现象了。我们离开这个世界都不可能来到这个世界，但是在这个时候，你的身份呢，马上就变成了低级这个可怜的了，那就非常这个可怕。所以，即使被无人定为是高僧大德前辈转世的那些护法们，最初也需要从藏文的元音字母开始要学习。换句话来说，包括文字读诵以上读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差别，需要重新学习的话呢，那么可以肯定的说，将前世所精通的这些文字念诵啊，就是玩得一干二净、干干净净，而没有以往升起次第圆满次第的人是绝对不会有的啊。这一句话是我是非常这个赞叹的，我以前也是在别通的地方都是用过。 这一点我们大家很多尤其是汉地的很多居士也好，出家人呢，就是特别喜欢活佛。我个人呢，就是对活佛也好，对其他的高僧大德没有任何私人的这个仇怨。但是我从负责的角度来讲呢，因为学过了一些这个经论啊，就看见现在就是稍微不如法的，就这是正常现象。我们很多凡夫人，就是不管是任何上师的话，那就是稍微有一些自私自利的心，这是应该是就是大家都会这个理解的啊。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非常完美的、非常这个圆满的，就是除了真的就释迦牟尼佛和真正的佛菩萨化现以外，很难以这个寻找的。但是太过分的。太这个有点这个过透的啊，那这样的这种这个给别人的这种名声名相上呢，就是称为这个弘法尼僧，而且呢就是非常有名的。然而实际上的话呢，的的确确就是所作所为的是并不是佛教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光是有一种活佛啊，有一种上师，以这个名称来就是骗人骗钱骗这个很多的事情的话呢，那的确是就是是这里所说的一样的。所以现在汉地很多的人呢，就是特别就是喜欢就是他的前世是什么什么啊。我去年还是今年不知道，我在微博上就是说了一句，我说是我们今世要寻找这个上师的话呢，看今生当中就是有没有法相，他的前世不重要。释迦牟尼佛任何经典里面也是没有这个说是他的前世是什么什么才可以啊，前世我们也很难，就这是很抽象的这个知识啊，我们要照到他的这个前世的话呢，就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现在就是很多的这个佛教徒呢，就是啊，他是因为是什么谁的法身呢？就是那些法身的话呢，我前两天也是讲了吧，就是讲传承上师的时候，什么无垢光尊者、摩诃仁波切、花智仁波切、智慧光尊者、如来呀尊者、普贤王、唐统杰布，什么那个月城菩萨、龙蒙菩萨，就是所有这个印藏的高僧大德，全部就是来到这个世界就是幻化，就是那真的我也不排除就是没有，就是肯定是有诸佛菩萨的化身无处不在。但是真正就是前世是不是这样呢？就是我希望大家就是还是应该说，就是也许就是说出这句话的话呢，很多人就是得罪了，就是对我有一些这个直接或者是间接，就是甚至呢可能大的方面的给我有一些攻击，有可能。但是我完全是为这个佛法为这个众生吧，就是一个相似的这种发心来，就是给大家这个出的一个注意，也是提出一个建议。就是也是一种发一个警告的这种信息吧，就是也是这么说的。因为我们现在很多人一直善知识的时候，不需要照这个近视，他前世是谁的转世就已经可以。那华智仁波切这里说得很清楚的，你无误的这种像以前的，就是真正就是特别了不起的高僧大德们所认定的这些说活佛和上师们，也是从小的时候从嘎卡嘎啊，就是大他加加加加大他大呢，就是三十个字母开始的是要学，就是王的一嘎。而进了就是连三十个字母都是没有的，那其他的这个升起之地和圆满之地绝对是忘了的，就三十个字母那么简单的，就是我们谁都不是化身转世的话呢，就是任何一个其他民族的人也是给他叫一个三十个字母，就是然后他就马上能学会的。但是这些上师们呢，就是无误的别人的真正的这个活物，因为真的有胎障啊，有各种各样的，所以你前世的这样的一个逆由来，就是精神当中呢，就是色素弟子的话呢，就是这是不合理的。为什么我们上师如意宝呢，一辈子当中一个活佛都没有转世，没有认识，没有认定啊，就是不是没有转世，没有认定一个活佛，就是这是我们现在看来呢，就是法王如意宝对这个佛教的最大的一个贡献啊。说实在的，按理来讲的话呢，就是他应该有这个资格，应该有能力。应该有这个这个权威，就是可以这么说的。但是我们现在好像在汉地个别的也找到了，就是说是法王认定的，但我们在法王身边就是待过就接近二十年的这些道友的话呢，都发现法王从来没有认定过任何一个这个活佛啊，就其实这是应该是对佛教的一个负责任。当然我们以这个原因呢，并不是不承认活佛，活佛是应该是有的，历代的一些高僧大德也应该是有的，就这个事就是我们也承认，确实是像那个萨迦派啊、噶举派啊，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尼玛派、格鲁派啊，那这些高僧大德就真正的这个按照这个佛教的意识和高僧大德们认定的活佛是确实是真实。但是所谓的这些活佛的话呢，也要这个谨慎，就是你负责是以自己的名义，以自己的就是有一种我们现在作为这个一个 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名不其实的这样的一种堪薄的话，那经常是用这种名声来接受很多的供养，就是自己也特别可怕。我有时候自己想啊，这个下一辈子肯定是在地狱里面，下一辈子肯定是在恶鬼里面，因为今生当中的话呢，也接受了很多的这种别人的这个供养，自己也没有好好的这个回向。从哪方面的话呢，就是确实是自己啊，就是不是什么就是真正就是能接受这些供养的人的，就自己的身份的是有时候确实是就是能这个认定就是下一辈子是很糟糕的，就是确实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发现就是身边呢也更多的就是有一些人呢，就是也是通过各种方式来就是骗取一些，完全目的是有一种这个接受这个供养。那这种现象的话呢，希望大家还是应该精神啊，就是什么事情都做完了以后后悔就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这些金刚语言当中是怎么说的啊，就是光是这个钱是什么什么的话呢，就是这个是起不到什么作用的啊。就是因此我们认为所谓的那些这个小护法啊，对，不要在刚刚能起码就开始信用相用心财啊，就是王财啊，就是要应该稍稍的这个精力放在这个修学发心闭关修持上面，难道不是这样这个很好吗？就是实际上这是确实很重要的，否则的话呢，可能我们今生当中就是有些这个业果因果的关系呢，就是特别的这种奥秘就是很难这个决定呢。因此我们真理到道友们呢，就是自己也在学的过程当中，看别人的时候，有时候阅文思呢，就是还是能发现很多这个是非，这是有必要的。我们佛教徒这个应该就不要就是太盲从了，不要太一种愚痴了啊，就所作所为都是一种愚痴的这个行为，很极端的啊，就这样没有必要的，应该是有一个他的这个比较理性的，就是就与真挚的一些这个轨道。在这里所讲的这个往生法呢，是平凡人具有三相往生法，或者呢就是叫做这个心识上师之往生法，因为上师的智慧和自己的心融入一体的这样的一个往生法，就是这里，这也是与这个无垢忏悔经当中所说的，无垢忏悔序里面所说的，依靠临终观幻圣往生的意义相吻合就是这个序部里面呢，就是说是依靠我们这个临终的时候，自己的心呢就变成一个光幻明点呢，然后呢就是声啪的后啊，就这样的声音呢，就是随着这样的声音一起呢，就是往生到清净刹土，就是所以虚部里面所讲到的这个意义跟我们上面的这个意义就完全相同的。还有那个什么就是仙宗等宗呢，就是也是有就是也有这样相同的一些教言。这种往生法对于具有殊胜真悟的菩提伽罗来讲，说实是不需要的。我们前面也讲了，就是真正的一些与发生境，就是发生这个境界当中往生的，报身境界当中往生的，化身这个境界当中往生的，这些人呢，就是不需要的。如《无垢忏悔经》序当中也这样说的：“死亡乃分别，可因空行差。”就是其实对真正的一些修行境界比较高的人来讲呢，死亡是一种这个分别年的，就是度过，就是分别年的一种这个阶段而已啊，就阶段而已。这种死亡呢，就是就直接前往那个清净的这个刹土啊。以前那个很多的这些大德呢，就是在死的时候呢，直接就是飞入这个空性刹土，就是不是什么那个就是它是一种痛苦啊。就是我们现在世界人们一听到了说是死的时候呢，一说这个死啊，就绝症啊，在那个时候特别可怕。包括我们有些这个一辈子修学，然后出家人和有些在家人的话，一听到就是死的话呢，就是自己哭啊，特别伤心啊。其实真正的有一些修过法的人呢，就是只不过是一个地方，可能下面还会有吧。有这样说的，就是所谓自死亡瑜伽小乘佛啊，就是死亡是其实作为一个瑜伽师来讲呢，是一个小小的这个乘佛，就是真理的这个阶段呢，就是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是去成就啊，就是去成就，就这是一个不是大乘佛，就是是小乘佛，就是所以如果有人死了的话，那就是我们就说啊，这个人就成佛了，就是然后自己也就如果有一些境界的话呢，我就这个现在马上就实现小乘佛了，你们不用伤心呢，就是。在死的时候有这样把握的话呢，那多么好。其实真正的修行人大多数都是又会这样的，有个别的人呢可能是临时的时候也出现就是许许多多的一些这个 这种相吧，就是四相，就是然后自己相做好一点也是很困难的。原来那个毗婆沙论啊，就是毗婆沙论里面就是有一个人呢，就是他一辈子都是修善法的，有一个人呢就是他一辈子都是修恶法的，然后一个人那个修善法的这个人呢，就是在临终这个死的时候呢，他一辈子这个修善法的，然后他一辈子修善法的原因呢，他的那个就是什么这个孙后次数业啊，就孙后次数业，就是下一辈子的这种业呢，他就提前了，就是然后本来是他一辈子的修善法，就是结果呢，他在临终的时候呢，就是出现一些地狱的各种各样的这个相，然后这个人呢，就是觉得说啊，就是我这个一辈子的虽然修善法，但是呢，就是出现一些地狱的话。那就是也许是我这个再下一辈子的这个罪业呢，就是现在成熟，就很欢喜的，就是接受这样的心态下呢，就是一下子把地狱的这种现象呢，就是去阴谋，然后呢，马上就是出现天界的现象，就是他就是没有这个堕落，就是去这个转生到这个善趣当中。然后一辈子修恶法的这个人呢，他因为这个一辈子这个修恶法的原因呢，就是他的这个也是这个孙和树叶呢，就是提前这个现象。他在临终的时候呢，首先就是显现他前世塑造的有些业啊，就是他这个他的这种这个顺这个善业，就也就是说天界的一些现象呢，就出现了。他出现的时候呢，他当时想，你看我原来的是想过，就是这个做恶业的人呢，就是不会有什么这个恶报，就是我一辈子的做恶业，现在的是出现天界的现象，就是那说明就是因果肯定没有什么这个道理的，就是他马上这个圣贤界，以这个圣贤界连那个暂时的这个天界的这项境界的话呢，就全部都消失，马上堕入地狱，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人在这个死的时候啊，就自己可能是当时的这个心态呢，就是还有关系的。有些人呢，就是死的时候自己的是有观想的机会啊、能力啊，各方面也是比较不错的。有些时候的话呢，那个时候宿命较乱呢，就是这个意识也是就变成一种这个互动啊，就有各种各样的情况。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真正有一些这个境界的人呐，就今生今世已经获得了见底的，获得真实自在的诸位菩提伽罗，虽然表面上是就是像是这个好像这个死亡，但实际上呢，只想从这个现在在一个地方就是去往另一个地方一模一样的啊，就现在很多修行人是动的这个死亡呢，就是他就觉得是并不是很痛苦的。那我们人类死亡的话呢，我现在在这里死亡，就让我去往另外一个地方，而其他的世间人呢，他不是这样的，死完了以后就我永远就没有了，就是特别恐惧。就所以我们现在认这个皈依佛门的人，懂得前世后世的人呢，还是有一种归属感呐。啊，死亡呢，就是并不是很恐惧的。时间人受不了啊，一死了以后的话呢，永远就已经断灭了啊。就他除了这个以外，也没有什么像的。我们还有这个做，尤其是做善事的话呢，那就是下一辈子就是还要更好的一种这个这种生活啊，就是也有这个生活。所以说是佛教徒为什么往往死的时候都是那么这个有这种这个安详啊，就是自己有一些报恩，而其他的包括知识分子也是死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的悲惨，就是原因就在这里。修行生起之地的诸位修行者，真像前面所讲的一样，依靠这个生死众有的三种世修法，于三生中得以往生啊。我们前面刚刚讲的就是依靠这个生中以四种有，还有这个众有啊，就是那么就是在这三种不同的阶段当中呢，就是分别为法宝法三生的境界当中呢，就是往生，就是获得这个成就。正如前面所说那样，往生应道法，那么往生应道呢，就是修这个修法差者，就是修法比较差的人。我们所以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啊，这个我们这个往生三相应道法呢，就是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并不是特别有这个这种这个出息的，就是就修行比较差的这些人呢，我们就是用这个三相往生法都是非常好的。因此修道尚未得以闻果，或者说是罪业深重的这种人呢，等需要具有三相往生法的这一窍诀。如果拥有这样的窍诀，那么无论是他的罪业何等是深重，必定和不会堕入恶觉。这一点也很重要。所以我们藏地的这个普瓦法往生法的功德和加持是非常大的。你罪业再这么深重的话呢，你修这个普瓦法的呢，就是他一般都是不会这个堕恶趣的。以前我那个听过法的，就是堪布嘎多尔啊，就好像我在原来讲 律所成就什么那个律记，密宗成就律记里面也有吧，就是他都是每天晚上的时候就是开始修，后就修破瓦法啊，就后来往生的时候也是就是非常这个吉祥的这样的。所以我们平时这个往生法呢，就是还是要这个要修一些啊，就是要修一些，就算是造了无间罪啊，就是造了这个无间罪也也是这个之下的人们也如果遇到这一个教言，则一定不需要多说，这一点很重要。我们看啊，在显宗当中没有更严重的这个无间罪以外，没有更严重的。但是造了这样的萨夫萨摩，就是出夫觉的这样的这种无间罪的人呢，就是也会有解脱的机会。须菩当中这样讲：日日萨梵者，即造无间，天天的是萨婆罗门。婆罗门是一般婆罗门和仙人萨了的话呢，他是修行人，就是过失非常大。就像我们现在的一些基督教的一些什么这个牧师啊，还有一些包括道士啊，就是他们的话呢，就是也是修行人。就如果我们跟萨了这个其他人跟就是这些修行人杀的完全是不相同的，因为他们呢还是很多这个引导很多人，就是所以说。这个梵之婆罗门的话呢，就相当于是我们现在的一些教主啊，就其他宗教的一些教主一样的。像这些，就是他天天的是杀这些教主，还有呢，就是造无间罪，一次戒堕道不为罪也然。如果遇到了这样的戒堕道的话呢，他不会罪也这个所然的啊，这个往生法。然后有时在这个序部里面讲这个九桥智上访一年。克王僧不为罪所罪也然，生于清净刹。我们这个九窍上面就是也可以说人一般这个九窍的话呢，就实际上是只是轮回的门。然后呢，一念就是往生，就是在上方就翻进邪的话呢，那么不会罪也然，就是生于清净刹土。其他的序部当中也说了，徒丁日月，坐点上具象上是尊祖浅弱者。去入众美道，造无间罪业解脱啊，就是在自己死的时候呢，就是头顶上观想日月，然后日月的坐垫上呢，就是具足的，具足这个法相的自己的根本上是啊，带有这个微笑的，很慈悲的，就是观照就是自己的，然后知道就是通过这个众美道，我们前面不是讲的嘛，就是如果观想阿子啊、红子啊、豆子啊、柿子啊等等，就是这些把自己的灵魂或者心识观想给这个，然后经过这个众美呢。就是融入这个上师的这种这个信件，上师也是逐渐就是往生这个清净的刹土。那通过这样的修行的话呢，这种人生前就是已经造了无间罪特别严重的人，到那个时候呢，就是也会得解脱的。所以我们，其实怎么讲啊？就是为什么华智仁波切讲那个最后呢，就是往生法啊？我们整个这个修行的话呢，最后的这个真行呢，还是往生法。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说难听一点，只有四路一条，就是其实很多人说四路一条是很不吉祥的，但是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说直接一点的话，那么每个人是这个四路一条的。那这样的话呢，当你死的时候呢，就是看能不能用上这些修法。啊，就确实这样。你观想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呢，就不要把它想着是有些人是他就真正就把它当作是自己的生活当中的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来做。有些人呢，这是听听法而已，就是只是了解了解，就是就像现在的一些学者就是了解一些知识一样的啊，就是就了解了解。那这种呢，就是到时候也是可能用不上的。所以呢，大家还是应该就是在生活当中也想一想，就是我们不要这个永远的是在沉溺在轮回当中。最好是就是获得一种这个解脱啊，就是造无间罪的人也是解脱的。所以说这一圣道往生法的教言，不修也便可成佛之法，也是以强制性的方法来就是使罪业深重者得以解脱的密道啊。就是这个莲花生大师的这种修法的话呢，那个就是不修，他真的不修是不是完全都不用修？但是不像我们就是通过三个阿僧祇劫啊，就是非常长的时间和像我们显宗里面的有些修法一样，就是特别费力的，不是这样的一种修法啊，就是非常这个容易的一种修法啊，就是这个是。然后我们这个最深宗的这些人的话呢，以强制性的一种往生法，就这一点就是很重要的。其实显宗当中也是有时有我们现在的这个净土法门呐、念佛法门的话呢，也是这个借。仅这样的，但我说实话，就是有些我们这个往生法的话呢，有更多的一些这个窍诀啊。 啊，就是更多的这个窍诀。这种窍诀的话呢，就是直接就是让你这个往生，就是毫无疑问的，就没有任何这个困难的。那所以我们如果遇到这么好的这些法呢，就是没有修还是很可惜的。就像一个人呢，遇到了就是如意宝，但是呢他没有祈求，也没有试用，就是最后就是拜拜放在哪里，就是这样的。金刚持佛也是这样讲的，就日日杀凡至，即照无减啊，就是无减呢。若于此教言，无以定解脱啊。就刚才跟教真这个比较相通吧，就是也是是就是造了无物见罪和日日杀这种修行人的这种罪业的人呢，如果遇到了这样教言的话，那就是一定会是得解脱。我想我们在座的不管出家人在家人，还是在生前也好，或者是寄生当中没有遇到佛法之前呢，也肯定就是造了很多的业。我那天讲的嘛，不说我们其他的，光是我们在吃饭的时候也杀生都可能特别特别的多的。然后我们当那个孝害的时候呢，就是也可能就是无意当中也杀了很多的。然后在自己的其他的这个各种这个身口意的这些罪业啊，就也相当多的。然后我们学了佛以后啊，就如别解脱戒和如菩萨戒和如弥僧戒的过程当中，也是因为自己的烦恼深重，没有真知真念呐，还有呢就是以各种这个这种条件和因缘的这种支配下呢，也是造了就是多多少少的业。我们也不像阿底峡尊者一样，一犯了这个错误以后，马上用这个木头幔子拉下来，就是马上忏悔啊，就是我们也没有这个能力。有时候的话呢，就是我们凡夫人很可怜的，造恶业方面就是很有特长的，就是啊就很有特长的。然后这个忏悔啊，心慈善法方面的话呢，我们就是也是很难躲啊，就是就什么这个功德都不具足的，就这样的。所以呢，我们还是到最后的时候自己应该这个修这个往生法啊，就是修这个往生法，修这个具体的这个修法呢，就是也会下面讲的。但首先我们讲了这样的重要性的时候呢，我们遇到这样的教员呢，就是确实很有缘的啊，就是大家都是遇到这生法。其实这个往生法原来上师如意宝，讲过一遍，就是当时有少数的汉族人，我前一段时间我翻看了一下，我们在那个道府一个圣山，就是叫固武圣山，就是那当时，是我们这个汉僧里面就极少数的，就大概可能是五六个人还是多少，就是上师在那个圣山呢，就是专门给他们，就讲了，就是大概是用了6天的时间，然后我们一天就是讲完了以后的话，那就是用藏文来把它写成一个文字，就是但基本上跟这个华智仁波切的修法的是差不多，但有些地方呢也有上师的一些这个教言。就是当时上师也说了，我们遇到这么殊胜的法，那就是如果没有修，就是很可惜的啊。就很多高僧大德都是他自己这个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候呢，就是就可以说是心中有这个把握的啊。就很多高僧大德是这样的啊，有些不是高僧大德，但是一般的这种修行人的话呢，他们也有自己的这种这个有境界啊，有自己的这个把握。莲花生大师也是曾经这样说过：“修持成佛法皆具，不修成佛法无有。”啊，就是通过这个修持而成佛的这个法呢，各个教派都有，就是显宗也有，还有其他的这个宗派里面都有的。而不修成就啊，我刚才讲的所谓不修的话，一点也不修，不是这个。因为刚开始弥勒日巴也是到那个荣多那伽那尼，就是认为是就是什么都不用修了，就是就不修也是成就的话，那他认为是不修也就可以，就所以你们也不要认为是啊，就我遇到了莲花生大师，说明呢就是肯定是有缘的。然后莲花生大师也说是这个不修成佛法无有，就是所以我遇到了他的话呢，那我看了就是好像很有缘分的，就是每天都是睡懒觉，就是就这样的话，那就是可能比这个木兰瑞巴还要更那个的，不知道。所以呢，大家还是要修，但是修的话呢，就是跟这个其他法门还是不同的。一方面，不同的；一方面是阿弥陀佛的这种愿力；另一方面是莲花生大师和还有我们这个传承的这些大德们呐。就尤其是我们遇到了这个闻解脱法、悉解脱法，还有这个往生法，这些都是我们的，应该说是一种这个善缘，一种幸运。确实是我自己也经常在想，就是遇到这些法门呢，就是的确也是特别的这种这个欢喜啊，就是法王的一个道歌里面的是怎么说的日正可以接得个来呢，所以干了所以那些的一等心来讲什么 Sanatam chisho pish karzangar ki odene deyoran zhoshir jiporang dako. Fangwa chisho soko, chisho shu wumen xianzai ludao linhui da zhixie tongku he kuaila de zhige xianxiang na jishu cici bifu jiao ti arxi da, jishu jiao ti lunfan da. Rang jishan shi zhige 变化就是莫测的这个春天的天气一样，就是摇晃不定的，没有什么这个可靠的。但是有三元，就是修持正法的修行人来讲，就是时时刻刻，或者说是何时何处都是处于这个快乐当中，是多么的这个幸福啊！为什么这么讲？我们遇到这样的这个法呢，就是才是确实是这样的。我也想，我们这个修行人的话呢，的确也是。 在生活当中就各种各样的，像春天的天气那样的骷髅的话呢，真正的修行人是不会就是有这样的。我们知道世间人的话，那今天痛苦，今天快乐，今天痛苦，就像真的这个春天的天气一样，就是是是非非。尤其是在这个生活，在这个城市里面的很多人呢，就是每天都是有些是有今天有财富很不错的，明天就倒闭了不幸了，就是股票就是赚不上钱了，就什么这个那个的，每次都是就一会儿痛苦一会儿快乐。可作为真正的 修行人来讲是不会有这样的，真的是，这个很快乐，这也是跟我们这个佛教的一种这个缘起吧，就是方丈也是有一个教研，就是怎么讲的，我就编，我好像以前我藏文的是背过，但是好像那个韩文就是编那个说吧，那个
就是被这个什么这个三缘，就是或者是业缘的这个布谷鸟美女的这种动听的歌声啊，就是召唤。然后呢，小小的这种这个年轻啊，小小的这种年纪的时候呢，就是到了这个这种佛教的森林，就是美妙的花园当中。其实特登那个地区就是意思，方丈如意宝他是从小呢，就是以自己的三缘的这种这个布谷鸟的歌声，就是全情，就是到那个市区，就是托管如意宝的这种佛法的花园里面就是去了，就是他前面的这一句话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就是后面的酿酒花呢，就是说他就这个相拥呢，就是深沉的这个妙法的甘露，这个妙味啊，就是甘露的这种妙味。那么最初的缘起呢，就是带 也可以说是，都与这个佛法啊，最初的缘起。我想我们很多人也是这样吧，就是刚开始也远的这个这种布谷鸟的歌声呢，就是召唤，就是来到了这个拉中，就是很多人的小小年轻的时候都是来到了这个拉，然后来到这里呢，就是接触了就是大乘佛法的甘露美味，然后就自己呢就是心持这个佛法，就是最开始的这个因缘呢就是以佛法而已。其实我们这里有个别人呢，就年轻的时候的是对佛法这个界上三缘的话呢，就是即使你修行不是那么很成功， 但是一辈子呢，就是不会退的。你最开始就是年轻的时候的这个缘分呢，就是如果在恶法当中，如果在恶有当中。 比如说你刚开始呢，就是你的这种因缘呢，就是在那个屠夫啊、妓女啊，或者是这个杀生啊，那这样的话呢，你一辈子都是受这个影响。所以我想，我们既然就是有这么好的一种因缘，这么好的一种这个快乐的话呢，那么应该就是自己也在想啊，自己也在想，就是好好的这个争取，就是 在活着的时候呢，用佛法来调伏自己的相续；死的时候呢，就是最好是依靠这个佛法的一种这个因缘来，就是离开。那这样的话呢，现在很多人这个人死了，有没有四相啊？有没有舍利啊？但是舍利都是有也可以，没有也可以。但最关键，你对个人来讲，就是 来世的这个开端，就是你死的那一刹那呢，就成为来世的这个开端。来世，如果你死得很安详，那这样的话呢，你来世呢就是会这个快乐到快乐。如果你死的时候的是很恐怖，或者是很造业的话呢，那么就是堕入这个地狱。那什么时候能得到解脱？所以在这些问题上面，我相信大家不得不考虑。大就是大智者啊。 就是南若巴尊者呢，就是也是他这样讲的，九门来为轮回的创啊。然后一门呢，就是大树因，这是我们这个梵经写。然后观这个九种门，就是开启呢，就是第一个门，也就是做梵经写，往生的这个门。这样呢，就无疑的就是去入解脱之道。然后南阳就是马尔巴罗扎，在曾经也是这样讲，他说：“我今修此往生法，反反复复修念已，频繁而是。” 也物举具有千修之宝，我啊，就是当时那个马尔巴罗扎是这样的，他在那个有一次这个休息呢，就是让他跟这个弟子在河畔的时候呢，就发现就是有一个孽狗就是坠一个炉子，然后呢在那里就是他那个炉子呢就是很惊慌的，然后跳到河里面就淹死了。 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马尔巴罗扎，就是他就修成一个堕尸法，就是然后就让这个要求弟子们呢，有些人保护我的身体，就是有些人呢看着这个孽狗，就是孽狗就不要过来，就是我呢先把自己的心是转移到这个炉子身上，然后呢就可以出来，然后就一下子就是马尔巴罗扎自己的身体就变成尸体了，然后他呢就变成这个炉子，炉子本来是被水冲走了，已经死了，然后呢就是从水里面就是。 已经这个出来了，出来了以后的话呢，过一段时间呢，就是然后，就是然后这个炉子就出来了，就是到自己的院子里面来了。来了以后呢，就是然后马尔巴就是那个就炉子有事了，就是然后有上司呢，就是已经复活过来了。这个时候，猎人就带着猎狗就来了。来了以后呢，就猎狗就这个猎人呢，就是说是我这个罪过来的，就是这个炉子的尸体是我自己的。然后弟子们呢，就是说是这是我们上次刚才就是。
变成这个炉子，就是从河里面就是回来的，就是不是这个上师修的这个堕尸法，不然的话，那你的这个炉子尸体早就被水冲完了。那个猎人就不相信，就是他说，如果你们再浪表演一次的话呢，就可以；否则的话呢，就是这是我绝对不相信。后来呢，就马尔巴罗扎载着这个视线，就是然后他自己的身体又变成尸体，然后马上就是炉子就是开始这个起来，就是就蹦蹦跳跳。然后过一会儿呢，就是炉子倒下来了，然后就自己这个上师马尔巴罗扎又开始这个复活了。那个时候呢，他就特别的这个起信心，就是然后把这个炉子的尸体啊，还有很多的这个贡品呢，就是做这个供养。做供养以后呢，他就问，就是那这样这认识的时候呢，就看怎么样，就是我也看，就自己很想修。然后当时呢，就是马尔巴罗扎就是唱这个歌啊，就是他说是我这个谁是
就是那个境地，还有呢，就是24个什么这个殊胜的这种刹土啊，还有这个八大空性的所有的这些僧众呢，全部在空中啊，就全部这个在云广耀然。那个时候呢，就是弥勒日巴也是生气很大的这个信心。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所有的本尊和诸位的眷属呢，就是给这个弥勒日巴取名，就是叫做是孝金刚啊，就是孝金刚。他当时非常欢喜，因为刚刚上市摄树，就是准备给他传讲佛法。 小金刚当时怎么说的？小金刚呢，就是他是在一个弘扬的地方，就是闭关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僧人，就是来观察他。听说是弥勒日巴是很出名的，就是让拜见他。结果一见呢，在一个山洞里面，只有一个好像烧茶的这个户，就是除了这个以外，什么都没有，就是连一个佛像和就是一尊佛像和一叶这个佛经都没有。后来呢，就是那个僧人像，就是你这个弥勒日巴，你看基僧当中什么财产的事也没有，就是就还是很糟糕的，很可怜的。然后你连一个佛像佛经都没有的话，你死的这个下场呢，就是也是更。 更痛苦的就是更可怜的，你不像一个修行人，就是开始说他就是，心里面就是这样参圣一种，就恶念吧，就参圣一种恶念。这个时候呢，米拉日巴已经知道了，就是他的这个心态，马上呢就是讲我自己的身体是什么，跟佛像没有什么差别，如来的贪嗔如火如火数十呢，然后什么这个智慧的末和什么这个什么精进的这个臂啊，就是怎么样，就是在心里面就是怎么样画这个佛经，就是不需要单独的佛经，就是讲了很多的这个歌，就唱了一些歌，唱了这个歌的时候呢。
就是看看那个米拉日巴的这个道格集啊，就是此等，往生融合智巧觉，就是智的是上师和自己的心融入一体的巧觉，来回退回，终有至相道，就是他就是智慧中有的相道。具足此道，人智人有可复啊，就是可有复。那么具足这样的这种巧觉，具足这样的往生法的报我的人呢，现在的人当中就是有没有啊？他当时这样讲了以后，那个人呢，后来就是说是他还是有一点报我，也有一点这个向往之心，就是他那个叫做是顿顿把什么叫顿什么什么忘了，就是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顿
Om Bandarangara Padma Asadardham.